最近在交友软件上面认识一个。
对对对，好好好，那我等下处理，我马上就立刻。
没了，好丢了。没事。
哇，你要回家了没有？妈妈在打给你，那很烦，你叫你要上班吗？
有，快砍人了，砍人了！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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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过来就戳他！
走开！走开！
事发当时，有民众将车厢里的过程用手机拍下来。民众呢是站在一块和郑姓嫌犯对峙，一名男子即使已经受伤，手上沾满了鲜血，仍旧拿着雨伞努力的和嫌犯斡旋，而其他人手无寸铁，也只能够不断的对着嫌犯大喊走开。
2014年5月21号下午4点21分，台北捷运一如往常的行驶，就在行驶间突然尖叫声四起，一名男子手挥长刀，对着车厢的乘客胡乱砍杀。杀红眼的男子见人就砍的情况下，最后导致四人死亡，24个人分别受到了轻重伤。此案件成为台湾重大刑事案件。
大家好，我们是假说，
全台最不假假说。
我是阿宇，
我是 A 梦。其实听起来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正解案件。这前面因为毕竟还是有一点靠近，所以像前面的情境剧，一方面我一直很犹豫要不要做，是因为很害怕会勾起受害者家属的情绪，但是我真的想要把那一个绝望感呈现给大家，让大家感受到当时在车厢的恐惧感，所以我才
写出来。应该说就是还原一下事件当下发生的状况。
所以如果真的有受害者家属可能听到这个会反而让你很难过，没关系，就可以私讯我们，我可能就会把它撤除，因为毕竟还是不想要冒犯到这些家属啦。
对，应该说我们本来就立志于分享案件，是让更多人知道说社会案件它的原貌。
对，而且我自己觉得居多在听社会案件的时候，其实都抱持着哦，就是听个社会案件。我比较希望是让听众可以
有代入感，
对，能到那个环境那个当下。因为毕竟我自己在比如说写稿的时候，其实像我写正解案件，我越写越生气耶。其实我情绪那时候蛮激动，因为我真的觉得是这个人是太可怕了。
我当下因为你知道它不是发生在板南县吗？
对，2014年大概我才上大学吧，我们大学的时候。
我那一天刚好就是从也是新北市，我正在搭捷运，我也是搭板南线，但是因为它不是往那个府中嘛，我是在另外一边，所以我不是同一个方向，但我也在搭板南线，所以事件发生当下，我表姐那时候就打来说你在哪里，说我在板南线上怎么了，说你下车的时候再打给我一次，因为他就知道我应该是没事。我就下车的时候我再打给他，说你知道刚刚捷运发生随机杀人吗？说怎么可能，说刚刚，就在刚刚。我就很惊慌，就是觉得说还好，因为好像是其实没有隔多久，因为他是在下班时间，
对，4:11，
对，我就是刚好在那时间搭车。然后那时候我妈也得知我是从台北回来，我搭火车的时候我妈也是狂打给我说你在哪里，我就说哦，我已经在火车上。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其实如果你在滑手机，还是要警惕一下附近的人有谁。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啦，就是这个案件其实当时因为发生的时候的确有人在呼吁，就是哦，你不要一直低头滑手机，所以那时候有造成一番讨论。然后再包括你刚才讲的，其实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不是你一开始不敢相信嘛，应该说台湾人都不相信有随机杀人事件，那时候其实有导致捷运人数大减，大家宁愿自己骑车或搭公车，就不会去搭捷运，
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你旁边的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会不会突然发疯还做什么。
对，
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你搭车的当下 你可能在想其他事，或你很专心在看手机，你根本没有办法发现你旁边的人已经在干嘛。
对，而且大家都呼吁，就是可能刚才已经讲，就是要注意一下身边的人。但其实我一方面也觉得，谁会想到这么和平的台湾会发生这么残忍的事件，
就是很随机的一起。
对，那我们就要进入今天这一起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2014年的5月21号，郑杰呢就相约他的同学在板桥江子翠附近的麦当劳吃饭。那这群同学呢是郑杰最好的朋友，他们都打的当时很夯的手游《神魔之塔》。但是就在吃完饭的时候，郑杰就跟这一群朋友说，等等我要先去培养感情，因为晚点我就要动手了。我们稍微聊一下郑杰的背景好了。郑杰呢，他是1993年的4月3号出生，其实年仅21岁哦，大二。因为案件有点久了啦，所以大家可能以为他出社会一阵子，没有，他就是大学生，大二生。然后他是长子，然后有个弟弟。我这边因为我查一下这案件，我得到一个非常惊人的资讯，应该说我非常震惊，但我不希望因为知道这个资讯之后去延上这个弟弟，因为你知道这个弟弟是个 YouTuber， 没有营养的生活智慧王。
哈，我看过他
对，我不希，因为其实延上家属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我觉得他弟弟这样撑过来了，还当了一个算是很成功的 YouTuber 哦，我觉得他很厉害。因为我在做资料的时候，案发当天他弟弟有去警局，弟弟的角色一直都是很尊敬哥哥，因为郑杰天资优异，所以他到警局是崩溃大哭。我第一时间我还觉得可能是网络上玩笑，怎么可能弟弟就是这个 YouTuber， 但我查资料之后就是弟弟就是他，他很坚强啊。但我不希望大家去演上他，
应该说大家可以知道哦，原来他是郑杰的弟弟，但仅此就好，没有必要去延伸到他身上。
网络上其实你在打没有营养的生活智慧网，其实就大家都在查相关的资料，只是可能因为媒体还没开始试写，没有去写这件事情。我们先回到他的背景。那他的父母呢，郑杰的父母其实在板桥一间亲戚开的公司中担任了股东跟管理职，家中的经济条件是非常好的哦，他是住在板桥的豪宅。那郑杰国中呢也是就读明星学校红道国中，他也很争气，一直保持着不错的成绩。就学时期的郑杰啊，同学对他的评价都是郑杰呢他很开朗乐观，而且个性也古灵精怪的啊。郑杰因为一路成绩都非常好，他开始渐渐会养成他有一点自恋跟比较高傲的性格。那因为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是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因为他就爱玩，然后乱玩纸笛，在那边吹奏他，所以很吵，当时就吵到了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女同学，女同学就举手报告老师，老师得知之后嘛，就说要处罚郑杰。他给他做的处罚呢，就是叫郑杰在全班面前向女同学道歉。那郑杰因为当时年纪比较小，虽然照做了，但他一直记恨在心。还有一次呢，是因为国中郑杰算是班上男同学的头头，你知道吗？
你说就类似像那种班上的那一种老大，
对，所以他会带头欺负女生。直到有一个女生看不惯郑杰这样带头欺负，就直接指责他要道歉。郑杰就觉得这个女生害他在男生之中很没面子，所以也对这个女生怀恨在心。那因为就学时期课业压力本来就比较大，他就开始接触一些游戏啊，或者是小说当做抒压管道。当时有说嘛，玩游戏导致人他变得很残忍，都是因为这样衍生出来的。
对，就是因为你这个是事件，你知道那一阵子就是对我们有在玩游戏的人来讲很困扰，因为爸妈就会一直在后面说你不要再打这个游戏了，你是想跟郑杰一样是不是？
对，其实一直都有这样事情。在那一段时间，其实郑杰就是一个恐怖杀人魔代表，
对，就是会导致他所有所作所为都贴上负面标签，就是哦，因为你打游戏所以你变杀人魔。
对，而且人格扭曲的代表。而且你知道我在查判决书的时候，我只是打郑杰，跳出很多不是郑杰的案子，很多人都是在纠纷之中或者是一些争吵中会讲一句话，就是郑杰才杀五个，我要比他更厉害，或者是郑杰你要像郑杰一样这么残忍吗之类的词超多。他喜欢一些小说跟游戏，其中一个小说呢就是大家常常拿出来讨论的，就是大逃杀。
哦，是大逃杀。
对，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听过大逃杀，那我稍微讲一下大逃杀这本小说好了。它其实是讲他们那个世界观的政府，就是在全国的高中生里面选一个班级，参加一场互相残杀的游戏，就是他们要互相拿武器互杀，最后剩一个人生还，那个人就可以活下来，否则如果剩两个或三个就全死。那故事剧情就是在描述一些成年人跟青年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关系，其实因为社会在成长关系会渐渐的变得有点单薄。
其实大逃杀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就是它只是一个被设定在一个学校里面的游戏。
对，不过说他 为什么会衍生出这个作品，他其实就是要讲说，其实我们国中时期朋友跟朋友之间不是很互相信任，你在出社会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家的那个朋友关系其实是很单薄的，我只要给你一点利益，我给你一点东西，你瞬间就会背叛我，就是这样。其实大家出社会之后其实渐渐有感啦，只是严重性的差距而已。对，所以这本大逃杀就在讲这样的故事。然后郑杰还会看另外一本漫画作品，那大家一定是听过，就叫做死亡笔记本，都是这种对于社会稍微把负面情绪放大的作品。那渐渐郑杰就开始对社会的理解有稍微的偏差，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是虚无的，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国中就就读是明星学校，所以是非常严格，郑杰不太喜欢这种约束，所以他在就学时期曾经就把美工刀放在书包里面每天携带，他的目的就是说，哦，他有一天真的受不了还要行刺老师。那其实一直都没有做这件事情，是直到有一次跟同学互相争吵的时候，吵到一半他有拿出安全剪刀刺伤对方，但是因为安全剪刀其实没有办法造成太大的伤害，那次事件也没有造成大的伤害，所以这件事不了了之。到了高中，他当然是不负众望的考上第一志愿板桥高中，板桥高中分数很高哦。但这时候他个性还是活泼开朗哦，他有参加过篮球队跟合唱团，而且社团也玩得不错，成绩也长期保持在前十名。但其实你看他这样成绩不错，开朗乐观，他内心真正的他不是这样想，他内心一直都很黑暗，他一直觉得要考上这些学校都是父母在逼他，社会在逼他。而且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跟女生一直长期没有办法处得很好，一直觉得有一层隔阂，他就把这个责任归类在国中，我们刚才讲的国中跟国小那两起案件，就是女生跟老师报告，还有女生带头跟他说要道歉。为什么会知道？因为在2008年他在无名小站开了一个私人部落格，写了一点文章，就是那种可以锁密码，那时候可以锁密码的文章，那内容其实就充满分尸技术或者是各种杀人计划。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源头，这个文章里面就写说他一直觉得自己跟女生处不好，就是因为那个两个女生害他，让他对异性有很大的敌意，所以他立志要杀掉这两个人。也还在网志上表明有说，他只要设定了目标就要达成，如果要计划杀掉这两个女生的话，只有两种结局，一是哦，我找不到他们没杀掉之后43岁自己离开人世，二是我搞一场大屠杀，因为毕竟我不一定会找到这两个人啊，那不然我就来一场血祭。还有一篇文章叫仇，仇恨的仇，内容呢就是幻想要重新见到这两名女同学，然后凌虐他们，拿一些硫酸或强碱泼他们之类的。另外一篇文章叫做台北夜杀，晚上杀人，然后它的内容呢就是幻想自己在捷运杀人的场景。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有锁密码啦，但是为什么最后会知道，因为在调查的时候发现郑杰有把密码给他们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所以就把这些文章公布。那其实在朋友的认知，郑杰就是在宣泄，因为毕竟国中的确有些小朋友会特别喜欢看一些比较残忍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就觉得他只在宣泄。那郑杰到后来要考大学的评估的点是，一方面他要接他爸爸家族生意嘛，第二呢他觉得他需要锻炼体能他才能杀人，所以他选择了军校的国防大学理工学院动力及系统学科，但其实他对这个学科没兴趣，所以成绩在这所大学一直都不太好。2013年的6月他那时候就读大学2年级，因为学科成绩不理想，所以他惨遭退学。这对他来说就是一路他都是蛮顺遂的，其实打击非常的大，所以郑杰这时候的个性就开始大转变了，他不再开朗了，变得比较沉默寡言， 之后他还是想要转到一间学校的语言系，他不想再走理科了，但是家中就反对他，最后只好进了东海大学的环境工程系。但在这之后他就不太社交了，在上课的时候其实跟班上熟也熟不起来。其实高中到大学是一个蛮大的个性转变啦，因为像我自己个人也是转变蛮大的，他开始沉迷一些游戏跟恐怖小说，或者是偶尔跟他以前打神魔认识的朋友聊天而已。但他没有死心哦，2014年的时候他自己偷偷报转中国文学系，其实他对于写作一直都蛮有兴趣的，但是没有被录取，这成为他第二次的精神打击。直到四月底他在 FB po 文说要做大事，那他更发了两篇有关于杀人的恐怖文章。那听众或者是你可能就会记得吧，那时候也后事件发生后有人在 LINE 上说要干大事，
都会被警察抓，
会被警察抓走。
而且那一阵子只要你在网络上有宣言说你也要随机杀人，所有人都会被带到警局调查，而且那是有罪的，
恐吓罪吧，
对，恐吓罪。
那他 PO 了这个要做大事哦，其中就有一个板桥高中的同学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哦，而且他跟他很熟，所以他觉得必须要向板桥高中提醒，因为他不知道要找谁嘛，他可能也第一时间没有认知要找警察，他是请板桥高中的老师要向东海大学提醒郑杰其实有反社会人格。所以在5月9号的时候，东海大学咨询中心的老师就请军训教官约谈郑杰，说诶是有 PO 说要干大事，然后有什么杀人计划之类的事情。但郑杰就很聪明的跟校方表示说，哦，因为我有写小说的习惯，所以我只把小说内的文章放上来，我一方面只是宣泄一些情绪。学校就觉得这说法的确也是蛮合理的，毕竟就是大学生嘛，就是哦，
会觉得那只是他的幻想啊。
对，直到5月14号的晚上，郑杰用 LINE 跟他的朋友李同学说，我下星期三就要杀人。隔天凌晨，郑杰又通知两个朋友说，礼拜三的晚上别搭捷运了，他要动手了，但看完这个讯息不要跟别人说，并且立刻删除。这两位朋友收到通知后并没有去通报警察，因为他们觉得郑杰就是开玩笑，
应该说就怎么会想到他真的会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如果你的朋友意思是处于这种会在讲这种
疯疯的，
对，你会觉得他就只是在讲话。但是其实这个案件这两个朋友最后都被延上，因为他们会觉得你知情不报，你明就知道为什么不去通报。
可是不合理啊，就像有点像我今天跟你说，干，我今天很不爽，我想去路边揍爆一个人，那你今天会去通报吗？
对，就是其实他们的心态就觉得，哦，他只是在开玩笑，只是因为那时候社会舆论风头，其实当时怪罪太多人了，
应该说大家要找一个戴罪羔羊啊。
对，2014年的5月21号当天，郑杰就先在东海大学附近的台糖超市购买了一把折叠瑞士刀，带到板桥江子翠站附近先跟同学吃饭，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麦当劳。那他吃完饭呢，他就丢了一句说，等等我要先去培养一下情绪，因为晚点我就要动手了。他离开后大概3点多，他到了附近的松青超市购买了一把太钢刀，大概到了下午3点41分的时候就前往江子翠捷运站准备搭乘捷运。但他很奇怪哦，他搭到西门站后下车，然后再上车，再一路搭到国父纪念馆下车，再上车，之后再搭到永宁站。
哦，所以其实他在动手之前其实已经有搭过几站捷运的。
对，那你觉得他这奇怪举动是为了什么呢？
在研究地形吗？
嗯，类似，他是在计算哪一段路程时间最长，人潮最多。那有搭过捷运的人就知道，龙山寺到江子翠这段路程过一条河，所以他那段时间很久，而且会有点弯，不知道你有没有搭过捷运站，你就会记得那一段。郑杰也发现了这件事情，他发现这段车程是人最多而且时间最长，如果这个时间点要犯案，大家会没地方跑，而且一直在捷运里面。
而且其实板南线一直都是人潮最密集的一个捷运线。
对，这都是他选过的。那到了下午4点23分的时候，郑杰就搭乘板南线222号列车从龙山市离开，驶向江子翠。郑杰走到了第六节车厢前段，门口
怎么不好意思，我怎么记得好像他是先从最 前面
第六节就是最
就是前面
前头，
对，它不是开的那边就是一
哦。
对，
它门口旁边不是都有一个灰色的透明板，他就在那边靠着，从他背包拿出了一个刚买的太钢刀，往第五车厢移动，开始了他残忍的大屠杀行程。4:24，第一个选中的呢是坐在位置上正在滑手机的谢姓男子。郑姐非常残忍，因为我在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不是人，他直接一刀就往他心脏刺进去，当场毙命。于是郑姐拔出刀后再往前走，因为刚好有一名张姓男子开始要往后跑了，他拿公事包挡郑姐，因为郑姐冲上来，但没有挡住，也被左胸前刺了一刀。倒地之后，郑姐继续往前走，有一个阿婆李女士，郑姐先是刺伤了她的右上臂，直接突刺她的右胸，但因为那时候捷运里面已经很混乱了，所以有些人在逃跑的时候跌倒，刚好一名潘女士看到有人被绊倒，蹲下来关心她，这时候郑姐就在后面直接往她的右颈部刺下去，直接刺伤大动脉，当场喷血死亡。接下来她就开始陆续的到处乱挥，因为整个车厢是混乱的，大家都尖叫，所以总共大概有24个人被刺伤或割伤。最后呢，就是大家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个最重要的影片，最后呢，民众就因为没地方跑嘛，车也没到站，其实当时在接获报案，因为有人通报列车长，捷运的综合控制中，那叫什么控制中心，有立刻请江子翠站的车立刻开走，让这班车赶快加速到达这个位置。所以他们就退到最后一节车厢的时候，他们是一群围在一起，然后有一个大叔手持雨伞，但他手是被割伤的哦。他们就大声的呵斥郑姐，就说你不准过来，他就一直呵斥他们说不准过来，然后凶郑姐，就郑姐反而因此开始有点害怕，他没有再往前，他站在原地不敢动，就是虽然拿刀但他一直不敢往前，他只要有想要往前冲，这一群人就会大叫，不管男的女的就是吼他这样。所以直到这台车到站的时候，郑杰都没有动手，他们就撤出这个车厢。4:26:54呢，车厢就到达了江子翠站，乘客呢就开始四处逃窜嘛，郑杰也走出车厢，他往月台的西侧移动，他打算要离开站台，但是他途中也是拿刀在挥舞，郑杰一路就跑到西侧票闸口，保安见状还要跑嘛，就冲过去要阻拦，但是也是遭到郑姐的砍伤。大概到了4:30，民众开始集体开始围住他，因为他觉得他会跑掉，准备要集体压制他，但是都没有人敢过去，因为他拿的是一把大刀。直到有一名陈姓男子62岁，他好像有练武功，他就一个挡，然后就把他往墙壁推，郑姐一倒的时候，民众就冲过去把他压制在地上。整个犯案过程呢，总共有4个死亡，24个受伤。被捕后，警察到场逮捕郑姐之后呢，他直接坦诚杀人，他也直接跟警方说出哦，小学至大学的经历，还有为什么有杀人的想法。他就说啦，我从小学就想要自杀，不过我没有勇气，所以我只好透过杀人判刑才能结束我这痛苦的一生。也说过，因为父母对我的期望太高了，我觉得求学太累，活得很辛苦，所以我从小学5年级就开始计划这起杀人案。对于砍人啊或杀人，我一点都不后悔，我甚至觉得比较舒服，这样已经圆梦了，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杀更多人。所以整体案件嘛，是不是那时候听众如果有记得的话，开始延上家庭的父母，因为他们觉得他逼迫他。其实当下郑杰被捕的时候啊，警方会通知父母，父母不知道哦，他以为这个警方是诈骗集团，怎么可能自己的小孩突然就开始杀人。但3天后父母就请当时的林国春议员戴维就发稿道歉声明，这样他们说，郑姐虽然是我们的孩子，但犯下这种滔天大罪，让受害者承受无比的痛苦，他们也尝到了家破人亡的苦果。法官然后还有爸爸有公开跟媒体表示说，法官应该会判他死刑，希望法官可以速审速决，教养他21年来一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疏失，但是他就希望法官就把他判死吧。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东海大学的同学嘛，也遭受批评啊，
就是包括讲说为什么知情不报，弟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也是被延上啊，而且当时因为弟弟去警局看到郑捷没有鞋子穿，因为他被捕的时候就是很狼狈这样，他把鞋子给他穿，自己就是没有穿鞋，我看网络上也是延上啊，说啊弟弟也不穿鞋子啊，弟弟一定有精神问题之类的，但没有说延上这件事有多不对，因为毕竟它造成了社会的恐慌，
就是会被网友挞伐这样。
对，所以后面其实有你看与恶俱，其实就是观点不一样啦。最后呢，7月21号郑捷被控4个杀人罪，22个杀人未遂罪，然后求助死刑，之后案件就进入了审判，期间也有接受精神鉴定哦，但是没有任何精神疾病或者是心智缺陷，但是有反社会人格、自恋跟缺乏同理心。他呢认为呢整个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是虚无的，所以那时候判决这个郑捷是没有教化可能性的，因为他就是表明说快把我判死这样，你们刚刚看听众应该听过，那时候他就是说你刚刚送我死刑我就想死这样。但是哦真的要执行的时候，郑捷突然开始怕死了。2015年的2月10号他开始反驳自己没有教化可能性的这一点，他表示呢他自己愿意接受心理諮商，他也有讲过若有机会出去我不会再杀人，但是在判刑的前一天他又改口说判我死刑我也不在意了，一审新北地院就是要判我死刑，赶快判一判啦，把案件送去二审。之后呢新北地院呢一审就宣判四个死刑，判处5年2个月到8个月不等的判刑。10月30号二审宣判四个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但这也是郑捷第一次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哦。但是有媒体就去问狱友，就是郑捷的同寝室的人，他说根本没有回忆，他就直接跟他们表示说他是演给大家看的，态度还是很高哦。10月22号呢最高法院呢就三审宣判，以5个理由判决四个死刑。在2016年的5月10号晚上8点47分郑捷就走上了枪决台，在台北看守所的刑台上开三枪枪决，9点11分就相验后确定死亡，并且送到中立殡仪馆。2016年的5月13号3点就进行火化。那听众应该还记得，其实那时候他去枪决台的时候是腿软的状态，所以他还是有点害怕啦。那此案件就是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如果听众有印象或记得的话就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案件，
是台湾社会重大案件之一。
而且我在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在杀人的时候那真的很可怕，因为有些人杀人会犹豫啊，有些我们做过情杀的好了，那个是对那个人恨意已决比较残忍嘛。但郑捷对于他就是要杀，就我在做案件的时候我感受到他就是要杀人，
无差别杀人，
对，他也没有哦害怕哦我也怕你会不会痛，这他就是往每一刀都往心脏刺，每一刀都往心脏刺，
他就是有点报复性社会。其实这起案件一直让我觉得就是大家不是会一直讨论，像刚刚包含你前面有提到说就是游戏跟他看过小说或作品，其实我知道我们听众很多都是父母嘛，就是都是妈妈比较多，但我觉得不管是玩游戏或者是看小说看动画或看漫画，这些其实都取决于他个人的造诣，不是看什么作品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相信父母都是有自己的认知，就是不要因为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个案就认为说哦，我家的小孩如果看玩了杀人游戏那他一定会去杀人，并不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大多的父母还是有这样的偏见，这是没有办法改变，你只能跟他说哦，我不会，我只是喜欢玩这个游戏，但我不会因为这个游戏或因为这个作品怎么样去改变我的行为，那个纯粹是他心里面有一些怨恨，而是因为他看到一些作品所以改变他对社会的观感，但并不代表说这些作品就会是造就什么杀人的原因，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因为大家都会一直把这件事情连接起来，就是因为郑捷就是有做这些行为导致他有这样杀人行为，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去攻击 这些游戏或是作品。
但是我觉得你讲的是没有错，但是如果按照以前的社会风气，的确他们没有接触这么暴力的游戏或者是内容，所以他们会怪罪于后期的人，因为有接触了这么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导致可能心理方面会有一点，成长方面可能会有点扭曲。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能做的就是我们要先给新的小朋友教育好真正的认知观，就是哦，他们是游戏，你不要觉得游戏就是可以跟现实贴近。就跟包括其实那时候我在看影片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哦，因为网络嘛，就是我们资讯越来越庞大，怎么避免小孩子受，比如说受到霸凌，那怎么预防？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可以先给小孩很强大的内心认知啦，就是知道这东西是游戏，你也不能模仿，它就是游戏，
就是有点像是把现实跟网络上的世界分开啦。
对，
就是不要牵扯在一起。
对，
因为像我有点忘记他有没有也有看到刀剑神域吧，好像也有，
好像有，
有，反正就是刀剑神域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把虚拟跟现实结合的一个小说，但是它其实就是在那个里面玩线上游戏，就可能打打杀杀，但其实不管怎么样，小朋友的成长经历虽然说会因为这些可能动画，因为看我们小时候也是看哆啦 A 梦啊什么之类，可能看到胖虎欺负别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也可以欺负别人，那这样也是一样的啊。
嗯，
就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都有一个点可能可以被拿出来说哦，他因为看这个所以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那个不影响，那个完全都是他个人的想法。
嗯，但我会反而秉持反对，我觉得会影响，因为你看现在的作品都越来越血腥，
而且小朋友有点没办法认知说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就是他可以看，
因为你看现在作品都一个比一个重口味，
嗯，成人，
对，现在的做动画作品没有就是死个一两个人就是可能没有办法端上台，
而且就像你讲，可能我们为了要博流量， YouTube 他们不是都会做一些比较夸大的东西，可能什么就比较煽情的东西什么什么，
但就是你看是不是现在作品都越来越比较残忍跟血腥，现在的小朋友也越来越早熟，
对，
啊，小朋友杀人案也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我秉持反对意向是，我觉得多少还是会影响到，但是就是要给他们完整的
教育观念
，作品就是作品，就是它就是一个作品，不能把它套到现实社会中，就是必须要让这小孩有认知，而不是会把这些事情合理化，你懂吗？
嗯，
对啊。
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父母，就是对自己的小朋友什么的，对，还是可以给他们一些比较正常合理的观念，不用上升到游戏或是其他的东西，
对，就是不用怪罪到那个作品或那个啦，就是把因为应该说这你也防不了，未来就是他们就是这作品就是一个比一个还要可怕，但是你就是如果把大家的小朋友的观念都教育好，其实基本上就不会影响到，
只要他的价值观算是三观
正确，
可以说正确吗？ 对， 对，就是三观合理的话，
因为
其实不会受到任何东西的影响，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怎么防作品，就是你不这样就不会出来啊，你影片不这么血腥就没人看啊，所以导致就是这些东西，而且我自己觉得
博流量嘛，
我自己觉得为什么会影响到，因为毕竟我自己国中时期也有进入过一个就是会去看这种东西的时期，
所以你有被影响吗？
没有啊，因为我有我自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你有认知啦，
对，所以我就不太看，但是我也不能保证就是每个小孩都可以认知是对或错
哦，你说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跟生长环境不同，
对，而且我们的年代应该说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父母是不知情的，所以小孩就像我们必须透过自己的价值观认知才能去判断，但是如果现在的父母都知道小朋友会看这些东西，那就可以预防。
哦，你让我想到我们就是老板他还跟他的小朋友一起看鬼灭之刃，你还记得就是鬼灭之刃其实里面的内容也是蛮血腥的，他是直接把鬼的头砍下来血都在喷，那像这样子的作品大家不是会就会觉得说哦， 这东西怎么可以给小朋友看？对啊，也是一样的、啊、
但是就是我讲的啊，说说不可以给小朋友看，但是你防不到的啦，还是会看的啦。
你今天十岁防了，那他十二岁可以看呢，他十三岁又看到了呢、
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把小朋友的价值观教育好，其实不管他看什么，接触到什么，
对，
他都会是合理的。
啊，为什么会讨论到这个原因？其实一方面也包括那时候政捷为什么最后这件事情会被这么放大，是因为他们其实那一批律师想要知道为什么政捷是经历了什么事情，童年发生了过什么事情导致他现在会杀人，他们想要探讨。但是因为那时候舆论正在风头，所以政捷就很快速的被送到死刑台上，而且甚至没有通知当时他的律师跟家属。
对对 对, 对，
他就等他知道，因为正常的流程是哦会通知什么时候执行死刑，但是那时候是已经要执行死刑了才通知律师，根本挡都挡不住，就被判死刑了。
你知道因为人权组织就是有因为政捷的事情而去攻击这个政捷事件，是因为它不符合正常的死刑程序。因为像你现在被判死刑，你可能还会放在刑里面，就是放在监狱里面可能观察一阵子，也不会马上执行，因为秉持着人权主义嘛。可是因为为了就是安抚台湾的民众，所以他们速审速决把政捷给枪决掉。
因为
真其实这不符合法律程序。
对，因为但是这个案件就是也是造成当时社会的恐慌，我们在做过案件就知道了，只要造成社会的恐慌，那个都会速审速决的啦。但我们没有要，其实这样听众听起来，我们也没有要站在哪一个点是对的，哪一个点是错的，因为每个角度都有每个角度的点。但我觉得就是
立场
预防，好，我们管不到别人，但我们就是下一代要预防，让他们小心。
哎，就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讲这些案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警惕啦。
对，主要是警惕啦，就是有可能，因为毕竟你很在，比如说我们自己在教育
下一代
小朋友会干嘛，有时候我也会迷茫，就是小朋友跟我们认知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因为应该说是亚洲社会嘛，常常就有一种我不看不听我不知道，我就当一切没发生过，你懂吗？
哦，
但
装容吗？
对啊，比如说这作品写信你不能看。
哦，我爸妈很喜欢
这样
子。
但我觉得倒不如就是我们正视它，好，作品一定会很血腥的，那我们就导正它，作品是作品，现实是现实。
对，就像你讲的，你这样子其实也讲到另外一个教育，就是你还记得我们不是有探讨过性教育这件事情？其实亚洲社会也不喜欢去讲性教育，导致其实有些人可能在成长环境中对于这部分其实没有那么认识。
对啊，因为我们
就健康教育没有做好。
对，因为我们前几集有聊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哦，他说不喜欢就 say no 之类的，但是就是正视这些问题就可以预防了。
对啊，因为小朋友不知道，那他要怎么预防？
对啊，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预防。
所以其实我觉得反而让他们先提早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觉得反而比较可以去教育他们认知错跟对的。
对啊，
其实我觉得好像再讲一讲，我讲每次都讲到教育的上面，我觉得很每次都在讲小，我们还跟教育部合作一下好了，
就是正视这些问题。没有，因为在做案件的时候就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未来性的问题啊，犯了这个案子未来要怎么调整，要怎么预防犯罪。
很多人都说就算近期不会有政捷，很难讲未来二十年不会再出现一个政捷啊。
对啊，因为其实在政捷案子发生过后没多久，那一两个月一堆人模仿犯出现，甚至有政捷的粉丝，
超荒谬，
就是这就是
我不懂，
这就是社会的风气啊，
我觉得很可怕。
还有什么社会不是政捷什么神啊什么之类在崇拜他，
哦，你说把它当做一个政捷教之类
的，所以你也不知道未来发生，但是我们就是好好的把小朋友的教育做好。
对，这很重要。
今天案件就到这边，我觉得这案件是不是很沉重，但我们一样再讲一次，就是我们只是分享，我们没有希望接了谁的伤痛啦，我这个时候我们不愿意的，但是就是讲我们是想让人家知道哦，发生过这个案子，然后怎么预防。那这一集就到这边， 记得听我们解说
VIP.TAOK
或者是你收听的平台，比如说 Apple Podcast 啊，或者是 Mixbox 去帮我们留言评分，我们都会看。
Spotify 也可以评分，
对，而且最近留言的评分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分数一直在往上抽，我们很高兴。订阅我们解说 IG 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感谢你们支持。好了，这一集就到这边，我是A梦，
我是阿宇，
我们下期见，
再见。